为你，主会给你力量。最糟的一件事就是主会说你的不对，会告诉你哪里不对，你是心里会觉得很苦的。可是这个是对我们有益处的，这个就是吵架的艺术。我们先低头祷告，然后我希望大家再有些问题我们可以啊以此谈论。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想到你是在高高在天上的神，可是你还是愿意抚救我们，跟我们说你可以来跟我们辩论，可以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主，我们谢谢你，你这么大的爱临到我们身上。主，你希望我们彼此之间也有这样的态度，来用是非曲直把事情讲清楚，能够坐下来好好的谈论一些事情，让彼此知道彼此的心意。主，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主的手中，就请你教导我们，说每一天的生活，就是在我们生气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发脾气的时候，我们也同样会能够遵从你的旨意，能够使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对我们有益处，不是说留下不好的后果。说我们以往一切所做错的事情，甚至饶恕我们，特别我们在孩子面前有不好的表现，就要求你赦免我们，就求你除去孩子们脑中的印象，就要求你使他们长大的时候，他们真是有个好的榜样，也同样可以建立美满的家庭。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今天这个机会，说我们以下的谈论同样抓在主的手中。那这样求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问答，你会提几个问题？好啊。丈夫有外遇的时候，应该用什么态度来处理？我觉得当你第一次，你真的发现他有外遇，有证据，不是疑心的啊。有的太太很会疑心的、啊。这个丈夫在外面跟人家笑一笑，你就已经在吵架，人家在妒忌了。或者有个姐妹说，她说她跟她做礼拜的时候，她跟旁边的那个，就是她先生跟旁边那个姐妹翻翻圣经翻翻书，她已经觉得有意思了。这个女人很会妒忌的，人都很会妒忌的。这个丈夫有外遇是真的，你找的证据是真的是有了，好，不是证据是。我这第一次你应该跟他吵。如果你第一次你不跟他吵的话，你就表明说你对他的爱情无所谓。他会觉得你都虚，我爱你不爱你都你是觉得没有关系。我这第一次应该跟他吵，应该把这事情搞清楚。但是你不要每天都跟他吵，以后就是把这个事情弄完了就要好好带他，也同样的要察觉自己在什么地方有亏欠，这样不要老是跟他吵。如果他你每一次回来你都跟他吵的话，他后来他真是不回来了，因为他晓得一回来就是跟你吵架。
假如说万一有一二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假如说要是说做妻子的做他应该做的，而丈夫不悔改，那你是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
各个人的情形不同啊，到时候看看是到底问这个先生到底是他想怎么样，他是怎么样解决这事情，不是这样拖下去，不是这样啊，随随便便拖下去，特别是今天就是 AIDS 这么厉害的时候，更加要小心这个问题啊，这实在是很大的问题。
底下的问题是要找律师是对不对还是不对，假定像刚才这位姊妹讲的，有证据的，是不是可以去找律师，还是不要找律师
啊？那就看看到底你怎么决定。你是决定你真是要跟丈夫离婚的话，那当然应该找律师，这事情才会搞得清楚。但是还是你觉得你不要跟他离婚，你还是愿意等待一个时期，等待他悔改还是怎么样？
找长老可不可以解决这个？
找长老可以的，到了这么恶化的地步是可以找长老的。
可是我们上次不是讲一夫一妻制度，然后不可以割开？
对。
那我们是碰到这种情形，应该继续保持这种心态呢，还是保持现代化的心态？我假如在圣经上讲是可以在碰到这种情形是可以离婚。
是，你是说离婚以后是不是可以再结婚？这是不是你的意思？
就是说圣经上不是讲，就是说就是有淫乱的时候
是可以离婚，是。
是可以，只是就是说怎么讲？就是说。就继续保持，就是说你要保持一个怎么样子的心态去想挽回嘛，然后要 觉得是应该有多久的时期，
嗯，
再想到认
识，
再想到离婚的问题。
当然最理想的方法就是说你等待一个时期，也许他是一时的失足啊，也许他是受了迷惑怎么样，好像浪子一样的，你等待他回头，也许你可以这样做，或者你觉得你不行，你不能这样做，你要跟他离婚是可以的。圣经上是说可以离婚，但是并不是说你碰见的事情你一定要离婚，懂这意思吧？是说你可以有这个啊，有这个理由去离婚。当然我们对他，我们在我们方面我还是一夫一妻，是他自己犯错，是他没有一夫遵守一夫一妻，对我来说我还是遵守一夫一妻。
你想，你
一般
来讲等待的话，
你等待几年？这很难说，这种问题很难说，很难说等待了多少年。
会有种情况，如果那个丈夫跟别的女孩子有关系，生了孩子的，这种问题就是不能够再和好
了。嗯
嗯，
对。
那必须要离开。
是。
但是我们讨论，我在看加利福尼亚，就是有一个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像这种情形的话。或者姊妹是不是可以再结婚？丈夫或者他上了监狱，跟不跟离婚，是不是姊妹还可以再嫁人？
根据圣经上是说的是最好不要，
不要，
最好没有，最好不要。我觉得一个人好像已经碰见这种事情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说，婚姻这方面事情不要再想，自己去发展另外，把你的感情发展在另外一方面去。这当然有很多还是有人情的，有的原谅的，有的我也很同情他。我们用两方面来讲，用真理来说他是不应该这样，可是用人情来放我很同情他，有很多人是不能胜过啊，或者有很多人很需要再结婚，当然是可以这样说，用人情方面来讲。那这种问题都是很复杂，就是说个别每个人每个人的情形不同，我们很难在这里用一把尺来说啊，你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啊，有多方面的因素。
那
是改变你自己，不是改变对方。
但从我自己的立场，我应该稍微改变。
对对。
但是我不勉强对方改变。
对对。
但是有时候我们很希望说对方也能够稍微。
我想慢慢渐渐来，他会改变的。有时候好像不知不觉啊，两夫妻很多事情都改变了，改变了很多啊，不知不觉就改变了。但是我觉得讨对方的喜悦跟不勉强对方，我觉得同一个事情并不矛盾，因为我要讨对方的喜悦，所以我不勉强他，对不对？不勉强对方。真办公在家里办公，一个书桌很乱，这个太太好心了，老师就跟他清理他的书桌，这个是他最不喜欢，你知道不知道？因为他书桌虽然乱，他乱用他的乱法。他晓得什么东西在哪，什么东西在哪，你好心去跟他弄干净，结果你是没有讨到他的欢心，反而弄得他发脾气，对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事情要从对方的那个角度着想，好像我的书桌，我最怕人家来乱动我的书桌，我很怕，我不要人家来动我的东西，是不是？
书桌也很乱，
我的书桌。这一句就不用讲了。不要讲得这么清楚了。
请问是我明天早上您会讲那个三代同堂的？
对。
那讲三代同堂，您会不会讲到好像父母亲的那种婚姻关系之类的？
父母
亲明天会讲的话，我今天不问这个问题，我等听完了再问。
你说父母亲他们之间的婚姻关系？
我觉得怎么说呢？我爸妈都是基督徒。
嗯。
可是啊，老吵架。我爸退休以后啊，很无聊啊。我妈刚死，我那个时候看报，整天都不跟我妈讲话。那我妈就更气啊，因为她爱跟人家吵，就跟人家吵。那我妈妈生了八个孩子，可是八个孩子都等于要外面做，都不在家里。那我妹妹要找到很好的工作，她都不要回去家里跟我妈妈住。
又骂人，早上起来就可以骂人，哎，这很让人受不了。我每一次回家，我都要祷告。奇怪，这个面可以可以吵，这个都可以吵，这个饭也可以吵。而且我妈妈她大人也是很要控制自己。他一祷告就空，因为他觉得他好像也不
对，
祷完告他就忘了，哈哈哈哈哈哈，他好像在战场上一样，
嗯，
人家好像小孩也大了，生活已经多负担了，他好日子不过，天天要搞得很大不开心，因为大家难得回家一次啊，就希望平平安安快快的过，可是每一次就气得要死不活的回去，然后回到家大家都很后悔，可是再见面的时候，嘿，就忘记了，表面上大吵一架，所以我就不想要这么恶性循环到什么时候。那后来我跟你讲说的，因为我这次来这边几个月，我很快就回去，我那个写信来讲说，我告诉你哦，妈今天有高血压了啊，所以你千万回去啊，不能了，还讲什么你都要凡事忍耐。我这里面来讲，我如果说你今年70岁的，那就是吵完就吵了10年什么的啊。嗯，可是才好60岁左右，人生还很多事要做。那我也是基督徒啊，我感觉我也是很孝顺啊。可是奇怪啊，跟谁都很相合。你不嫌老妈妈对？他就找很多话让你气的。
他在教会里面有朋友吗？
奇怪啊，他平常睡着觉，笑就睡觉，不知道为什么。大学他都聚会了，听过啊？可他聚会还不认真听，这一说都不累啊，半个钟头。你知道我刚进去，我怎么不好好享受？他讲我这么多，不晓得怎么办。还好他现在不在美国，我可以这样讲。但是如果在台湾，他知道我这样讲，又要哭了。
你相信你告诉我。我想最要紧的是，你要让他做一点什么事情。他有没有嗜好？或者喜欢织毛衣啊，或者什么的？
怪做，他喜欢做织的，可是不吃青菜，吃了肉对他不好，有糖尿病。
一定要找一点事情，让他有一个寄托，让他有一点工作做。
而且说，你说很多兴趣嗜好，说老孩子年轻时候要培养，
对，
好的培养，对，小孩子，
对，
小孩子，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因为我妈，我爸最恨人家打麻将，那我妈她很可能偷偷摸摸去打牌，打牌，她说她打牌的好处，她就可以不要抽烟，她我妈现在是烟戒掉，因为有时候就退休或者有人抽烟，她没办法，
嗯，
那个年纪，然后她都说我不打牌，老想吃东西，她吃东西她也不好，因为糖尿病的关系啊，所以她说是打牌的时候，她会很全神贯注，她时间也过得很快，然后她就可以随便乱吃东西，她觉得蛮有意思。我觉得他去打的机会还有意思多了，我这感觉你知道吗？可是我不晓得要怎么说，我觉得很难改变。人家打羽毛球啊、打乒乓球什么的，他不可能有这个兴趣。散散步，他有时候走一点可以。
我想你下次回家的时候，去想一下你回家的时候跟妈妈一道去做什么，不要想着回家就去跟妈妈坐在那里听她骂。先设计好一个东西，一个事情，或者你回去你说妈，我今天回去，我带你去哪里啊？我带你去逛公司啊，带你去什么东西？你先想好，或者跟你妹妹还是姐妹什么人，你两三个人合在一起，做件什么事要带她走开，带她去加入一个团体啊，去这个，总一点东西去分她的心呢、啊。她一直很可怜，她很寂寞，为什么她老是骂？她就是要一个对象在那里，那你父亲又已经躲开了，他又没找不到人了，那这样儿女又不在，他一个人他也是很寂寞。你用这样方法去想一个方法是怎么样？不要想回去就是回去，就看妈妈。你想一想回去做什么，跟妈妈一道去做一个什么事情，这样试试看。那有的时候可以跟他开开玩笑，有的时候如果他没有骂人，你说哇，妈妈你今天真好哎，你今天你没有骂那么多，用这种鼓励的方法。不要老是说用那个消极的方法，用鼓励的方法，就说哇，我这次回来你真高兴啊，你啊，就说妈妈你好了哈、啊，你比从前很好，好好多哈、啊，这样鼓励他。 老人家色色很可怜，色色很很寂寞，也很孤单的。而且像你所说的，到了60多岁也是很难改了，这种习惯很难改，脾气很难改。
我
这
么
见
你，
70多岁，
我感觉到这个年龄啊，夫妇的年龄一吵架更离婚。对我来说，我做的我的见解，因为我跟我太太也在这，就是刚才这位姊妹讲她父母吵架了，我们俩吵架，现在吵架比这年轻时候还要多，这个事实。第二点就是这个吵架都是一方面，这很彻底，就是双方面都有过错。就是说两个巴掌才能拍得响，不管是对方怎么样，刚才姊妹讲好像听他讲说完全是母亲方面的错，我在这说见证说我这个我讲我的，我当然不说你，我跟我太太吵架，我一半还有一半以上是我的不对，我现在公开跟我太太道歉。
好行，
不讲就是说您老了，好像说同父的讲是什么70而顺，
就是
我在讲都没有今天感觉跟小孩是一样，比小孩可能脾气还有暴躁，不是暴躁，他在这个环境之下健康的问题，孤单的问题，
对，
这可能
对
一是个病吧。
嗯，
所以大家应该可怜这个老人，他要吵架的话，并不要这个怎么开导他。
我
他要打白仗就打完
就
完
了，
吵架
好啊。
我以为你们向来不吵架。
外人不知道。外人不知道并不是好现象，其实讲的是很好的现象。就是你不要告诉人。
就吵架，其实我就觉得越老越吵架，还知道彼此还在关心，就是吵这个地方不吵了，这个反而更可怕。不吵就是等于 give up， 就是说我不理你了，反正我就此算了，啊，是住在一起的，就是不关心对方的，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情形，并不是好现象。
还有些的时候，当着客人面前吵架不太好。
那更就不对，那更不对，当客人面前。
我到人家去探访，他碰到人家不吵就当我面踹他，
让你主持公道是不是？
你刚刚说不要太勉强对方了，那如果这样说，就家里乱七八糟，如果两个人都起来维持这个整洁，不是好多了吗？那有的时候就是属于那种比较大的话，就是这些没有那种从小整洁的习惯。
对的，我觉得很奇妙，神就是这样配合，两个人就是不一样，一个爱干净，一个就偏偏脏，很奇妙的，一个脾气急啊，一个就慢的，很奇妙，神配合的，我就觉得就是互帮互补，其短呢、啊，就是用你的长处去补他短处。我看到很多夫妻都这样，我跟我先生也是这样，他一方面是他所要注意的东西，我一大而化之，我一点不注意，而且我眼镜啊，我常常不洗，我现在老是要洗眼镜。他就看不惯，他常常替我洗眼镜，所以我现在每次洗眼镜，我就想到他，还是想到他。我是这件事情我不爱干净，可是换床单我很爱干净的。我两个礼拜一个礼拜，我一定会把床单换好。他看见我常常换床单洗，他有的时候说我，哎呀，你怎么搞得又在换床单又在洗了？所以每个人都不同啊，这种方面就是要很奇妙的，是不是？如果你两个人都是一样的，我觉得很枯燥。我就活在一起一点味道都没有，你想的，你想两个人换床的，一下大家都换床的，两个人都不洗眼镜的，那我也脏他也脏啊，是很奇妙的。我就觉得所以你就在方面，你就在这方面多用点气力不要紧，你就想着这个很好玩的。我记得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在啊，我们在纽约的时候，我先生那个时候身体已经不好了，所以我们已经开始在纽约的 Long Island 买了一栋房子，这个老人村里面买一栋房子，所以我们至少一个礼拜有半个礼拜，礼拜一到礼拜四，礼拜天晚上到礼拜四，我们可以住到 Long Island 去那里休息一下，那么到了礼拜四晚上我们才回来教会再忙，这样的好像是半退休的生活。那我就说了，我是最喜欢黄颜色的，我说将来我们买的房子什么都是黄的，一切都是黄的。后来真的买了房子布置起来吧，一切都是黄的，很可怕，你晓得不？哪里可能一切都是黄的？那个时候我才醒过来，哎呀，我怎么可以这样说一切黄？他喜欢蓝颜色的，我喜欢黄的。所以呢，我们厨房是黄的，睡房是蓝色的，配起来非常美，非常好看。我想到神很奇妙，如果我跟我先生两个人都喜欢黄色的话，那糟糕了。你想一片黄的那么凄惨，都是黄色。但是现在把蓝色一调和啊，这个地方就布置得很漂亮。所以当你在好像你觉得对方不好的时候，你抱怨对方的时候，你就想可能就是神要你在这方面帮他帮补他，但是你也有不对的，他也可以帮补你，神配合的真是非常非常奇妙。所以你不要去勉强他一定要去收拾，你就跟他收拾收拾吧，人生只有几十年，收拾到几十年啊，就替他做一点嘛，因为可能他别的事情他也在收拾你啊，他也在替你收拾，他也在帮你，是你自己没有觉得的。好了，明天见面了，到了，时间到了，明天再见。
139, 荣耀归神。 131首，感谢主。132首，我入了主心殿。133首，这圣经是本奇妙的书。134首，耶稣爱我。Thank you. 下三十五首心魔也快乐。